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五的节目，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结束了，我们又要迎接了周末的时间，大家都不想出外了，都想待在家里面，有一些会开空调，在家里面就做一个比较懒散的休息吧。不过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在休息，我们如果是太懒散的话呢，就很多的事情本身你计划好了都忘记了要怎么做好了。有一些家长们他们就会很头痛，看到自己的孩子平常在学校当中有老师呢就给他们一些的目标啊，可以呢好好计划，但是一到放假大家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打发时间。那么我们就在这要介绍呢，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呢为你们提供一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是一个分享的栏目来的，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就会首播，这个叫做我的暑假回忆录啊。我们将会呢访问我们良友电台的四位主持人老师们，来讲一下他们在年轻或者是过去学生时代怎么样去度过他们的暑假，这些分享可以来激发大家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孩子去规划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你自个儿也可以规划，就算你不是学生了，也许您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已经退休了，生活比较无聊，又或者你需要工作的，不过您可以在你的空闲的时间怎么样去好好的规划你的人生，不单单是只有工作而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收到听众的电话，都发现大家呢为生活又忙碌，又忽略了家庭的生活，特别跟自己孩子的沟通。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不要错过孩子成长的这些时间。在这呢，嘉妍也想要分享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有一本书籍呢，叫做《隐藏的潜能》。这一本书籍的作者是一位教授，他说父母和老师对孩子最大的责任呢，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快乐地享受学习活动，尤其是基本又简单的阅读还有写作。那很多的家长觉得，哎呀，这些就是孩子觉得最头痛的了，怎么可以让他快乐学习呀？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一本书籍当中讲到的怎么样去探索帮助孩子发挥呢。这位作者他说，成长跟进步并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天资聪明，而是取决于能否培养愿意成长学习跟努力的性格跟技能，还有他的动机来实践潜能，帮助自己创造机会。他认为每一个孩子生来都是有潜力的，而我们作为家长跟老师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他们发现和发挥，而栽培他们重点就是在性格方面的，譬如他是否一个有决心的孩子呢，他是否可以真的培育出一个自律，还有他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学习东西的热忱。其实这些呢反而比他是否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是更加的重要。所以呢，大家不妨在这个暑假你多观察一下您的孩子，他的这个性格兴趣方面是什么，多开拓他的其他部分，除了是玩游戏以外，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可以激发他， 培育他的那个决心，还有自律，还有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些是更加的宝贵的。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等一下呢，还会有守望者园地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弟兄你好。
你好。
哎，你好。
上次你们的辅导老师叫我去听，就听诗歌将主的声音，就让站立心大声放大声，然后掩盖那种情欲的攻击啊，不好的思想，然后我觉得发现有这种效果。就我以前可能就在工作上呢，就有时候心情不好啊，
嗯，
就可能缺乏灵修的时间呢、啊，就没有耐心去投入精力去学习圣经了、啊，所以就很容易就会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啊，会想找一些什么刺激啊，或者麻木自己吧，就好像一种逃避。
嗯
啊，那我觉得大部分的这种思维。我也参加一些婚姻的辅导之类的线下课嘛，
嗯，
也会更新我一些认知啊。但最近呢，我找工作呢，就是好像规划是这样，但是你赶不上，不是你这样的安排走了。那我大半年的时间，从春节到现在呢，我觉得就业的时间，就业看简历呢，可能就有一种就好像。望而却步那种，停步那种呢，有时候想得多做得少那种，就时间又过去了，然后就好像你现在是40岁嘛。
哦，你现在40岁了。嗯，
对，我过往都是做眼镜的，但是目前找你想找一些专业一点的，又很多实习生啊，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也就公司会挑选嘛。
嗯。
上个星期我应聘那个眼镜工作室，那个老板是三甲医院的验光师出来创业，然后他也筛选了一个实习生出来，就和我测试的成绩是一样的，但是他会看中那个实习生会。是女生会剪视频，然后就选了她，那我就肯定会有一种，那种失败感嘛。比如像你想专业，我又不想，不是要求工资什么高嘛，就是一个环境去更好的学习吧。就是现在我又调整，就这一份应聘不了，就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路嘛。就因为我。眼镜行业很多眼镜店嘛，竞争也很饱满啊，而且工资可能都是很低的，底薪呢2000多啊，然后加提成，啊有些底薪低呢就4000，他可能提成就低，就相对来讲也差不多，时间也不会很短，就一天9个小时，有些是8个小时，就。平均来讲可能4000到5000以内了。今天有个面试，就是学校的后勤嘛，就做文之类的。那个学校是做培训一些护士啊、月子啊那种技能，但是你是做一些类型的工作，还没面试没才清楚他的业务怎样安排。听他的薪资去到5500嘛，如果做得好的话，一个月6天嘛，
是。
那我会用可能这种6天的时间用4天来找一些眼镜店能否兼职啊，就不让自己的技能丢下， 可能有机会又转回这行。目前我有考虑自己陪伴我母亲嘛，可能时间多一点，不用上晚班，起码也去那些培训学校啊，你眼睛病要上夜班啊。我昨晚有个同事就介绍我，他的公司就每周48小时，一个星期可以安排3天的休息，有几天呢是12个小时，他就把那些时间凑在一起，让休息时间腾出来多一点了。这份呢，就我同事想帮我问一下，我就叫他停诉。现在我现在面试的这份文职类的工作，现在衡阳。还有一份呢，就是4月份的有个药品公司，它是招募那些加工眼镜的工岗位吧。
它
是一个一周有双休，但双休来讲，周六日可能对我平时。要看一些慢性病啊，我因为我乙肝嘛，还有时候针灸啊，可能就不太好安排。医院都是1到5啊，1到6啊那些时间。
是是是。
我当时就是想得多，可能这样，他的人事你要过来现场人事那里面谈才行哦，我也不，大部分都是周六日的，所以我后来就
明白，
就说。主要是自己的思想，可能你没办法去改变，又面了自己，又不做了，又不好。
嗯嗯。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这样的过，就把那种应聘的时间你推迟了就好，就其实就可能想太复杂嘛，不好事就不去了嘛，就是，就你没有面试的，还是在想嘛。
嗯。
所以我今天就会可能联系这个药品公司，毕竟它比这个。培训中心更稳定吧，那个收入休息啊可能又比他多，
是
我两份当中会平衡选择吧。
嗯，我觉得挺好的，弟兄，因为你现在目前还有几份工作你可以做选择嘛，是不是？对啊，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那弟兄啊，我今天是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我相信你也不认识我对吧，你上一次不是跟我交流的。那我是周师母，然后呢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只有礼拜三在这里接听电话。我想更多一点的去认识你跟了解你。你说你40岁，现在呢面临就是找工作的这个挑战。但是我听到你有几份工作可以去选择的时候呢，我也为你感恩。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是跟你所学的专业是符合的，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对你是一件好事情。我听到刚才你说当你去应征那个眼镜公司的时候，人家聘请了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因为她会剪片对吧。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
就好像自己内心想说出口那种感觉，就不是对着对方，但是在挂了电话之后，可能我和母亲甚苦就唠叨嘛，就是为我自己会回想，为什么我对这种专业的领域来讲我就没有竞争力呢？我连这个眼科医院公司出来创业的这么小的地方我都没缺乏竞争力。
嗯，
就有时候是不是和这种技术含量高一点的工作环境是无缘呢？我只能去做一些传统的眼镜店吗？我就问你。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你有没有就是当你听到人家不录取你，录取了对方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有一些挑战呢？因为你现在很年轻啊，只有40岁啊，你前面的日子很长啊。弟兄，我真的是鼓励你要学习。我们每一个人，像我退休了，我已经快70岁的人了，但是我还在学啊，有机会的时候我还在学，要跟得上这个时代走啊，对不对？不然的话就会被别人淘汰了。
对。
那你现在才40岁，这么年轻有为的年龄，你要去学习，现在网上的东西年轻人学很快的，对不对？
对。
能够跟得上这个时代前进，当然了，这不单单是只是为了找工作，也是你自己能够跟得上这个社会嘛。
嗯。
所以不要只停留在那里，也不要只埋怨说啊，我是不是只能够在那种传统的眼镜店里面工作？我觉得也不是的。你除了你有你基本的一些眼睛这一方面的知识之外呢，其他的网络方面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去学，或者是跟着别人去学摸索一下。你现在才40岁，再学一两年你比别人好很多，因为你有经验呐，对不对？
对
对啊，同样的你今天也会剪片，你也会网上的一些东西的话，对方公司一定会录取你不录取对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经验，经验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嗯。
所以我建议你，第一呢，你要找到方向；第二呢，要给自己一个挑战，不要只停留在那里。你刚才前面也说了，我对你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你有情欲的问题，在工作上面，你看吧，这是连带性的一个恶性循环。你工作上面不称意，你也不努力的去追求，不学习新的东西，那你闲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胡思乱想，你胡思乱想的时候呢，你又不喜欢好动，又不喜欢跟人互动，那你自己就沉溺在一些网络上面的情欲的事情，那你沉溺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就痛苦，是加倍的痛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呢、啊
嗯、
对不对？
嗯，
对啊，所以你要看清楚你的问题。那通常有这一方面的难处，或者是空闲的时间比较多，不会安排时间的人呢，性格是比较内向的。
嗯，是啊，我
你的性格比较内向是吧？
但是我接触摄影的话，有这种爱好的话，就很容易很比较主动去和陌生人搭讪呢、啊，我。这种搭讪也会造成我对情欲的放肆吧，就是但有好有不好，但总体来讲偏内向。
嗯，
也不是坏。
那偏内向，但是呢我也建议你，你是一个男孩子，那有经历，你又没结婚，所以呢我觉得你也可以找一些你的兴趣。你在哪一方面有兴趣？比如说在运动方面，你要能够没有那么多闲着的时间，又能够发泄你的精力，这样的一个运动自己去找，因为运动本身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健康。
是。
你平时有运动吗？
没有坚持了，有时候。
你会做哪一些运动？
哦，跑去公园跑一下步啊，然后。拉伸一下、啊、
这不行，这不行，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你自己，你想去的时候就去了，你不想去的时候就不去了，对吧？
嗯
嗯，我知道我周围有一些人呢、啊、比如说啊，等他们退休了之后呢，他们其实也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运动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一些东西限制你的时候呢，你就不想去运动，就选择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在家里面，就是摸摸蹭吧，蹭来蹭去，蹭来蹭去，就把时间浪费了，也不想去运动。那我看到有一些退休的人呢，他们固定的每一个礼拜就是135、246这样一定去运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会买一个月票，就是给钱去运动，你懂吗？
嗯，
当你把钱付给对方了，买了个月票，一个月的费用，比如说一个月是100块钱或者是200块钱，你把钱给他了，那你可以天天去，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一个礼拜去3次或者4次。那你为了把钱付给别人的缘故，你一定会催促自己要去运动，对不对？
嗯，对。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你的生活环境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可以付钱运动的地方，然后去锻炼，在你锻炼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跟里面一起运动的人有一些互动交流，那这就可以把你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你就不会在那里沉溺在家里面上网去看一些没用的东西，对吧？
对的。
还有一点我要跟你讲的是，你信耶稣吗？
是，信主了。
嗯，你信耶稣。我不知道耶稣在你的心目当中是那个分量有多么的大。通常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如果你今天肯讲你是信耶稣的人，耶稣在你心中的分量要大，大过于你。也就是说，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先要问一问耶稣，我做这件事情，耶稣喜不喜欢？如果耶稣喜欢，你才去做。如果你今天做一件事情，你问耶稣，耶稣不喜欢，那你就不要去做。你明白吗？这个是信仰，这个是信仰。我们常常说我们信耶稣，但是生活里面一点跟耶稣都没有关系，那这不叫做信耶稣。所以我今天主要帮助你的是，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在情欲上面也是常常得罪神。他是传道人呢，我们都会感到惊讶，信耶稣然后做神的仆人，但是你常常在情欲上面跌倒。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是做传道人做了大概十多年二十年，还是挣扎走不出来，痛苦得不得了，但是那一次他就完全匍匐在主的面前，就是让神来掌管他的一切，连一个小动作都让神来掌管。他经历到神怎么样改变他，更新他的生命，所以他就公开的登了一份自己的见证在基督教的报纸上面。我看到之后，因为我认识他嘛，我立刻请他来电台，在这个空中辅导里面，我邀请他去分享怎么样从情欲的沉溺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发个电邮过来，我们可以把那个访问的内容给你，你可以在当中听，然后从当中学习，好不好？
好，
嗯，所以两件事情我建议你，第一，一定要亲近神，记住我跟你讲的话，从现在开始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包括你找工作，这都要寻求神的带领。在家里面的一举一动，你先问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耶稣喜不喜欢？耶稣不喜欢的话我就不做，耶稣喜欢我才做。你做耶稣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撒旦魔鬼就会很开心。你打开电脑去看那些情欲的东西，最开心的就是魔鬼撒旦了。
嗯，
明白吗？那第二件事情，你有空闲的时间的时候呢，你告诉自己，我不能够这样闲下来，我要把我的时间安排得好，或者是找人互动，或者是去关心别人，再不然就是定期的去做运动。因为你年轻，你有精力，你要发泄你的精力，好吗？
好。
嗯
嗯，那过程呢，有些人是很知道神怎么安排，那有些信徒就可能寻求神的旨意，一直没有去工作啊。你就过往我出信的时候阶段就听了这种分享嘛，所以情欲的东西肯定很容易分别这不合神喜悦的，但是你找工作的时候，这份工作很符合时间聚会，然后你是不是我自己应适合这种环境的专业性啊，这种就取决于他个人的那种专业吗？
你的意思是说不懂得分辨应该怎么样寻求神在工作上面的带领吗？
可以这么说吗？
嗯，
以前我出那时候经常问人，所以问的一些不成熟的信徒呢，就会得到不好的结果。他是用一些道理、社会经验，但问了问了就会变成依赖人。
好的，弟兄，我们要多认识圣经，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我刚才听到你说，有人为了寻求神的心意就不工作，不知道神的带领，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也是抵赖的想法。你把责任推给神，你根本都没有尽你的责任。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做好自己的本分。你能工作，为什么不好好工作？无论是哪一份工作，只是不犯法的话，只要你能够在当中能够发挥你的恩赐的话，你都应该好好去做。在工作上面，人家也能够看得出来，哇，这个小伙子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很老实，很忠心，难怪他这么忠心，因为他信耶稣。你就给主做见证了，你明白吗？
明
白。嗯，所以不要偷懒，无论任何工作有你就好好做，你做好了，你忠心的在那份工作上面尽上自己的本分去做，老板他不是瞎子，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到时候你要看病，你要有需要请假，人家也会通融你的，明白吗？不要算计的那么清楚，先要付出，好不好？
好。
嗯，好，那就谈到这儿了哈。
OK。
好好，再见。
拜拜。
嗯，再见。
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从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喂，黄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真的是没想到你今天来电话。
嗯，我这几天特别的想您
啊，是吗？
想给您打电话的。嗯，然后正好今天是、我终于等到星期三了。
哦哦，太感恩了。
嗯，感谢主。
嗯
嗯，我打电话给师母是想跟您说一个很感恩的好消息。
哦，什么好消息啊？
我奶奶她病重。嗯，我就回去看他了，然后他这次他信耶稣了，他就说他愿意信耶稣了，他已经很严就是病重了，已经90岁了、
嗯、哦，已经90多他、
嗯、然后
哦
啊90了，嗯，然后就我心里特别的感动，他因为之前我们我爸爸都向他传福音，他也愿意信，然后呢因为我的大伯他有6个孩子，
是
啊，只有我爸爸我们家信耶稣，其他都不信，而且他在大伯家是也是拜佛的，所以呢他就又不信了，他说我不要去信那个，就是因为他受他们的影响嘛，我们跟他讲，然后跟他，但是呢他们不让他信，或者会讲一些话，可能他就不愿意去，他就说我不信、我不信了。但这次呢他生病了，我们就回去，我回去的时候就祷告，然后因为之前每次讲他们就会打断，就是没有机会，然后这一次回去就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刚好是中午，他们都要到我家去吃饭，因为所有的什么姑姑啊姑父啊，然后大伯啊小叔啊什么的，他们都要到我家去吃饭，然后我们到家以后呢，我想着我们就回去，我心里就觉得我们 就因为下午要赶着回来，当时就是着急，想着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嘛，我们不用等他们吃过，我们也不用在这里等，也不用吃过饭再去嘛，我们现在就去。然后就这样子好感恩，然后我们到那里就没有人打扰我们。
哦，
然后呢，嗯，只有一个姑姑在，姑姑呢也是非常的那个，姑姑我也是跟她传福音，她也是比较不是很反对的，也就是很是我的这个他们中间兄妹之间就是最能最包容我的，或者说最能接纳的。
嗯，
哎呀，真的好感恩，就是、
嗯、
然后奶奶就这样跟他讲，然后哎他就说他就愿意接纳了，他就不反抗，然后就说他愿意信耶稣。
哦，
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好感动，就是神的恩典吧。
嗯嗯，
真的好奇妙。我一开始就各种的担忧，就心里想着、
嗯、
他要是大家都在，我哪有机会说呢？还有我讲了他们会插嘴，嗯，他们就不给你机会，你知道。然后哎呀，没有想到有那样子一个单独的机会。
感谢神，
真的好感动
啊，真的是非常感恩、
嗯、感谢神。
那他的病怎么样？现在好一点吗？
嗯，他的病可能，哎呀，可能嗯，没有什么，就是
好转，
嗯，好一点吧，啊、
嗯，
对，没有什么好转，
嗯，
嗯因为，嗯，也病也很大年龄了，他自己他就，他现在可能就一生的问题了，
嗯，
就本来之前一直都还好的，他是能够照顾自己的，
哦，能自理、啊，
就是他自我照顾自理能力都是有的，
嗯嗯，
他就是突然就身体就找不出毛病了，然后就很严重了。
嗯嗯
嗯嗯，之前他也就是说肚子不舒服，然后现在就是就肚子有点腹胀啊，
嗯
嗯，就是然后嗯怎么住院一个星期4-5天吧，然后就检出他一个这个血管也不行啊，脑就是头脑里面可能也有一点这个脑梗啊，
嗯，
不知道怎么就突然，之前其实都查过的，然后血糖也上来了，之前也没有血糖也是没有的，
嗯，
就是。就各样的问题一下子都出来了啊！
嗯，年纪大了，
嗯、
年纪大了。
但我去跟他讲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的。
哦，
就是我跟他讲，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需要信耶稣。
嗯
啊，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是因为是，就他是很清楚的。然后跟他讲信耶稣的事，嗯，就是真的很感恩，因为。其他的时间里他还是不清楚的，
嗯，
他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是
不清楚
的，
嗯嗯嗯，
所以，嗯，我就特别的感动。但我心里，嗯，为什么想，我还是很会想，好想师母，因为，因为他的大女儿呀，就不愿意回家看他，
哦、
嗯，然后他就很想他，啊、很想他就，但是呢，他就不去。然后我就问姑姑，我就大家都知道也是为什么呢，就是他就埋怨他、
嗯、
说他小时候他兄妹六个里面就他一个没有上学，
哦哦，
然后
受伤了，
嗯
嗯，
对，受伤了。然后呢，因为嗯，就是其实奶奶也是其他小孩也都被打过很严重的啊、哦、
嗯，
就是被打呀这种事情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哎呀，但是其他的子女我觉得奶奶她也挺，哎呀，挺感谢神，也是挺有福的吧。他的儿女都还挺、
嗯、
对他都挺好的，嗯，
嗯
都不敢违逆他的那一种，
嗯
嗯，就是，但是这个大女儿呢，她其实，嗯，她之前我过年的时候跟她也聊过，她说她最疼这个大老大，
嗯，
然后呢，从来都不来看她，真的是、啊，就是过年回家也不回去看她，
嗯，
然后她就很受伤的。
嗯，
然后这次他不行，嗯，就是躺在那里的时候，他又更想他。然后师母，你知道我心里就好难过。
嗯，
我就想，我就好感恩，因为你们的服侍的缘故，你们工作的缘故，我就是那样偶然的机会听到良友电台。
嗯，
那个时候我也很埋怨我的父母。
嗯，
我就觉得他们不给我上学，我心里就很生他们的气，我就觉得那个气啊就。就我这一生可能就不能原谅他们。
嗯。
然后，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知道，我是肯定是知道那个不讨神的喜悦。
嗯。
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嗯。但是我很生气啊，我就也没有办法，我就在我的自我里面转呀转。
嗯。
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好感动，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听到，如果神不怜悯我，我可能也会像我大娘这样子吧。
嗯，
他真的，他很，我想他不会快乐的，他一定也很痛苦，因为他已经是个接近70岁的人了，对自己的妈妈，他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也想到他都那么久都不来看看自己的妈妈，我在想，他里面应该也很苦读吧？
对，
真的好可怜。
是的。黄姐妹呀、啊、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呀、啊嗯、你讲当初的时候、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多年，差不多20年前啊，打电话跟你互动交流、
嗯嗯、
那个时候你还没结婚呢、啊、对不对？
是的。
然后一直帮助你，然后我看到就是你从那个当中能够走出来，一步一步的成长到今天。哎呀，其实在你的一家也神有很多的见证。我觉得黄姐妹啊，你可以主动的打个电话给那个奶奶的大女儿、嗯、你叫她是大娘吗？
我叫大姑啊。
大姑，嗯，你跟她讲你的经历，你把你的经历告诉她，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告诉她说、
嗯、
奶奶现在已经90岁了，她这一次这样病倒下来应该是最后一个阶段，无论过去怎么样，你邀请他回来看看奶奶，你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奶奶走了，那个时候你看不到他的那一刻你会后悔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这个你自己的经历跟这段话要告诉你的大姑。我相信呢，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心酸是我们不知道的，只有他本人最清楚。但是呢，我是觉得无论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在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我们儿女去陪伴他，去看看他，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呢将来也不会后悔，所以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明白吗？
好。
嗯，
是的。我好，我知道了。
嗯、
我来跟打电话给他。
对，你一定要在中间做这个桥梁、
嗯、
帮助你的奶奶心能够放下，也帮助你的大姑有一点不后悔。
嗯，好。
嗯，
好的，我知道了。我给他打电话。
好。
那我心里面就想到他，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是星期天星期一去回去的，然后这两天我的心就一直的都很难过，就是然后也会想到自己，就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不是故意要去伤害孩子、
啊、
但是我们又确实伤害了孩子。
嗯、
啊、然后真的很心酸吧，就觉得又想到自己做父母也感到真的很不容易。
嗯，
唉，
但是我很欣赏你啊，你现在当家了，你现在做父母了，你就明白了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很欣赏你，因为我看到你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努力，尤其是现在你跟你的两个孩子的互动所以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是伏笔在你们一家的身上。
感谢
主。现在那个奶奶是谁在陪伴呢？
他们都在，就是我爸爸，就是我大伯，我小叔，然后两个姑姑都在。就是轮流的，就都在家，现在都在他
身边，
每天都是都在对，都在看他，现在在医院里面。
这个很好。而
白天晚上都有人在。
对对，这个是应该的，一定要轮流去陪伴他。所以你呢就回来了，那你回来之后呢照我刚才所说的，你要做这个工作，就是借助电话跟你大姑保持一个好的沟通，鼓励他回去。
好的。我就打电话给他。因为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奶奶还 他现在已经就处于奄奄一息的那种状态。
对对，所以很着急的，不要再拖了，
嗯，
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师母。
好，
谢谢，
那也为你们一家人继续的祷告，
谢谢，
好吧？
好的，谢谢，谢谢啊。
嗯，好，
纪念你们。
好，
嗯，
好，再见。
好的，师母。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 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感恩的是收听到两位听众的需要，分别呢是一位弟兄还有黄姊妹。弟兄呢，他对于自己找工作方面呢是很需要带导，还有黄姊妹呢就讲到他自己家人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有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宋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听了两位听众的电话，其中都是有这个等候的功课，求天父你帮助我们都学习这个忍耐，忍耐去等候你的带领，你的供应。我们都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你有你的时间，还有你对我们有独特的心意，求你就帮助我们，就是在迷惘的时候，彷徨的时候，都能够继续专注的仰望你，等候你的带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诗篇里面呢，其实诗人他们也会有为着等候的功课而感到愁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亲自的向你诉说，求天父你就帮助我们也在等候的时间去谦卑的聆听你的意思。首先我们为着弟兄去祷告，他的身体有一些的毛病，而同时他也有这个陪伴母亲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面更是要去找合适的工作，求天父你就带领他，让他可以找到一份能够让他发挥所长的工作，同时呢也可以合你的心意的，求天父你帮助他在可能工作的技能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一些的机会去继续培训自己的技能，也求主你加力给他在工作上面也是尽力的去做，直到他就是一直在留意的这个眼镜的行业，这个竞争是很大的，求主你就帮助他更是专注的做好自己的部分。在这段时间可能也有无形的压力让他会怀疑自己，但是求天父你就照亮他的心，能够慢慢的找到生命的方向，也求天父你保守他这个心灵，真的是跟你去更多的建立关系，可能在压力底下自己又会容易胡思乱想，这个心灵上面呢都会有一些的损害，求主你特别用圣灵去提醒他，我们的身体都是你圣灵的殿，求主你就帮助弟兄去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好好的管理自己。另外我们也为着黄姊妹去感恩，知道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都陪伴她十多年的时间，也见证着她很多的成长，现在听到她的奶奶也信了主，也为她感恩，看到神你在其中有动工去安排一个合适的机会，让黄姊妹可以跟奶奶去共处，去传福音给他。现在他的奶奶也年纪大了，身体退化，求主你就赐给他的奶奶有喜乐平安，在晚年的时候也是可以充实的去过每一天，让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他们都能够透过他的生命去认识你，求天父你保守他的奶奶跟大姑的关系，求主你让黄姊妹可以成为你的和平之子，去分享她曾经也对父母不满的一些的心路历程，能够影响到大姑，也陪伴大姑可以走出心里面的一些 苦读，求天父你就亲自在其中去动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喂，你好，张子麦。
张子麦你好。
哎，你好，杨天成老师好。
哎，你好，子麦。
我也首先谢谢你们，上次我发短信关于奉献的事，你们两个在节目中解答了，真的很谢谢。嗯，我老公现在态度也有转变了。
啊，是的。
一直我都想过我要怎样去找出口，我想好我不能这样一直隐瞒下去，这样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跟我教会的负责人也说过，他说你不可以再这样，但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沟通，所以我就想我天天听空中辅导，我说我找你们吧，我要找你们来帮助我。
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不清楚你要奉献，但是呢因为丈夫不信，所以您一直都是偷偷的在做这个奉献是吧？
对对对。
啊，后来我们就鼓励你要跟你的丈夫来坦白，那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我每个月本来是15号，后来过了15号，我自己有点忍耐不了了，说这怎么办呢？这到现在好我不奉献了。那天我聊的时候好像我跟他沟通也不是太畅通吧，他说那我来看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那么发达，他们那么生意那么好，那难道好都是靠着奉献吗？后来我也不说了，我说好行，按你说的办吧。然后快到月底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你可以奉献一半，把那一半另外的钱你另外去开支，不要全部把那个钱都拿去奉献。我今天好一面感恩一面就是再咨询一下，他说奉献多少我就这样顺服。
首先呢，我觉得感恩就是你没有说自己继续的自己偷偷的来奉献，而是说跟你的丈夫商量，他一开始没有同意，后面呢他有同意，主动的来说啊你可以奉献，这是一个感恩的事。奉献呢它真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回应，一个感恩。上帝看着我们不是奉献多少，而是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上帝是悦纳的。那你的丈夫虽然没有信主，但是呢他也愿意支持你，愿意跟你来一起做，这个是我觉得上帝是悦纳的。当你有这个奉献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也祝福你的一家。你的丈夫呢他毕竟还没有去认识主，他也不明白这个奉献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理解。但是呢我觉得感恩的地方就是他愿意让你有这个奉献。
以前哈他对我有点反对，在2005年，其实那个时候他挺火热的，就跟着我一起聚会，我出去服侍他也陪我。然后2013年的时候我们家就办了一个加工厂，然后他就在生意上很忙，有很多应酬又有很多压力，然后他慢慢来的，还有那些不幸的朋友呢故意啊要带他去 KTV， 带他去那些洗脚店，他就很受影响，别人还笑他，你是不是怕老婆你不跟着我们去玩，还要跟别人去打牌。哎呦我就很痛苦，我说好你的命都上帝了，上帝那么爱你，因为曾经他出过一次哈差点出车祸了，但上帝的恩典他平安了，他自己也知道恩典，后来就因着做生意整个他就垮下来。我俩也就一谈到信仰就很痛苦，他就说以后你不要管我了，你上你的天堂，我下我的地狱。哎，我就很苦，我说好以前你又不是说没经历上帝恩典，又不是不知道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你怎么会走到这样？后来同工也就劝勉我，我自己也经过去学习，一路这样走来。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写下。
很感恩这两年有回转，真的看到我愿意改变的时候他也就在改变，是神的恩典。我不再好死盯着他那些缺点，也不再死盯着他不聚会，现在我愿意回到主的面前。他一直就是感觉我不尊重他，我把信仰放在第一，聚会放在第一，服侍放在第一，就是完全把这个家就不存在的感觉，所以就给他带了很大伤害。现在我慢慢的向他道歉，我自己也在上帝面前去审查，这段时间我看他真的里面不再一样，我也不再一样。礼拜天晚上他去聚会，礼拜一晚上别人请客， 那他朋友都跟他翻脸了，让他去 KTV， 他都没去。他回来跟我说，他说我昨天晚上刚去，我今天就去 KTV， 我不像什么样的。哎呦，我心里真的很感恩，我说上帝啊，你太怜悯我了。现在哈，环境有所改变，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主给我忍耐的心。
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您这个见证，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很有帮助。有一些信了主很久的姊妹啊，可能她的另一半呢信仰跟她的步伐不一样，有时候呢心中很着急，要丈夫也要跟她同步，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那慢慢可能这个点就会形成大家一些摩擦，就好像刚刚姊妹说的，你们一谈到信仰的部分就会吵架，可能有很多焦急起来就会因着要丈夫跟她回教会她不听，然后就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争吵。但是姊妹，你做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你尊重丈夫自己改变。后来还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就是您跟丈夫有道歉。这个呢是很多的在主内的姊妹们也要学习的一点呢。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哇，我经常去聚会，我经常奉献，好像我是高人一等的样，有一种骄傲在当中，以至于我们的另一半觉得很讨厌的。但是姊妹，如果你愿意放下自己跟你的丈夫道歉，道歉是一个转捩点，你愿意跟你丈夫同样的角度去看事情的话，他也愿意谦卑自己来与你共同的去认识更多信仰上的东西。所以在这也要鼓励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呢真的要学习好像张姊妹一样的，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心，好好的跟丈夫同步。
尊重很重要，我作为一个男士呢，我劝姊妹呢能够在很多方面尊重丈夫，因为男人呢，如果你给他一点面子，多多尊重他，多多跟他互动的话呢，他也愿意跟你来互动，你发现这个关系呢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所以我为到姊妹跟他的先生呢来感恩呢。
姊妹啊，也鼓励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丈夫，大家一同吃饭的时候可能轻松一点的问他一下，哎，这个礼拜我很高兴你陪我去教会，你有什么感受啊，那听一听他有什么分享。
好的好的，
嗯，好好
啊。灵魂到你手奉献，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弟兄姊妹，刚刚我们有听到了一个好的见证，我们在这呢也鼓励大家，如果呢你们好像张姊妹一样的有一些想分享的见证，都鼓励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空中辅导的热线都是开放的。鼓励大家除了把你们的问题跟我们说出来，为你祷告，我们很想要听多一些见证。见证是可以彼此勉励，从别人的身上可以呢看到神的作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个星期一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